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就已经进入了这个以色列在加沙地区和这个巴勒斯坦的哈马斯组织的对抗的这个第八天，这个2023年10月14号，那明天就15号，转眼呢就到礼拜一呢就16号，那就已经是有9天10天了。这个冲突的时间是非常长的。那当然这个冲突的结果呢是以色列会进行第二阶段的行动，就是以色列要入侵这个巴勒斯坦地区啊，这个巴勒斯坦在加沙地区要完全占领它。然后以色列为什么要占领呢？他就要把这个哈马斯组织这个军队啊一锅端。这个军队有多少人呢？4万人。他就说炸了这么多天没炸死吗？没炸死，都到哪儿去呢？都在地下。因为他们这个整个的哈马斯集中精力搞地下隧道，已经搞了500公里长，极为复杂，在里面有自己的整个完整的系统。所以以色列呢在这个地方呢他必须要清除这个地道，要消除隐患。但这个地道呢非常复杂，所以呢估计以色列呢还会呢在这个加沙待一段时间，把这个地道系统整个的摧毁，他才会想办法是把这个地区的领导权交给巴勒斯坦的这个法塔赫啊，就是说哈马斯呢就是一个恐怖主义，就从此就推翻了。但这个需要一定时间。那这几天呢我都不能给大家马上就讲新闻，因为到现在为止以色列说给24小时要你投降，这个事情还没有，已经过了24小时，以色列还没打。原因是什么呢？我估计主要是天气，因为这些天呢这个乌云密布，这个天空上面很多云，所以如果有云时候地面部队进攻的话，天上的空军还有这个无人机他没有办法看到地方的地面部队的情况，所以以色列要等一个晴天才能动手。所以呢天气呢还在 躲一段时间。那并且呢这个在加沙这些城镇里面的这些平民呢得撤，但是他们现在没地方撤了，撤到最南部的和埃及的边境。但是埃及现在非常怕巴勒斯坦人跑过来，特别哈马斯混在里面，所以埃及比以色列封得更严，就把整个南部边界就把它封死了，所以估计就跑到边界待着。那么所以呢这个大战即将爆发，但是估计还有几天。所以呢我现在不敢给大家讲这个即时新闻，因为可能我讲已经打起来了。那当然现在有些说以色列的先头部队已经进去了，那进得不深，那进去主要是有一部分的这个地面的工作，但是整个战争是没有开始的，只是不断的去定点的轰炸，去炸毁一些有可能会在打巷战的时候造成问题的建筑，或者是有哈马斯可能待在里面的地方，或者是地道的进出口。而哈马斯这些地道的进出口都往往建立在以色列从来不打的地方，就包括学校啊、医院啊，甚至清真寺啊。所以呢现在警告了几次以后，以色列撒了很多传单然后攻击这些地区。那这个我们今天呢就不讲。今天呢我想讲一个跟历史有关的题目。大家说你今天这么紧张的时候还讲什么历史呢？我主要呢就是看见有很多的这个网页上的这个闭着眼睛不管去支持哈马斯的这个网文啊，这个也包括美国的很多比较左翼的啊，比方说这个我们讲哈佛大学的30几个学生组织，那就是说以色列啊是搞殖民主义等等这个说法。那么这个然后呢中国大陆国内的这个也不少啊，这个支持哈马斯的，我看了一下他们支持那些文章呢，事实上呢有几个明显的误区。第一个就把哈马斯打等号于这个巴勒斯坦人民，这个其实哈马斯只占1/3不到啊，这个不是整个巴勒斯坦都在和以色列干仗啊。第二个还有更糊涂的，就是把哈马斯等号于阿拉伯穆斯林和伊斯兰教，这个就更不用说了。因为这个题目你把哈马斯代表所有的这个伊斯兰的阿拉伯人，你这个等号你打不得。因为首先这个等号一打的话，你周边的十五个最大的这个阿拉伯人的国家现在统统都没有 去帮忙这个哈马斯。那怎么呢？现在唯一帮忙哈马斯的是隔得老远的伊朗，那是波斯人，他不是阿拉伯人。这个呢我讲过，但这个我今天不准备的开展，但是呢我觉得呢这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这个问题。那我现在这个其中有一句话我觉得可以作为今天的这个主题，就是这个主题说，这个巴勒斯坦的土地自古以来就是巴勒斯坦人的啊，这句话。那我觉得这句话非常好啊，因为你肯讲自古以来这几个字，那就是 from beginning， 从头开始就是他们的。那这个题目呢，我觉得呢这要补一补历史课啊，今天我跟大家讲就补补这个历史课。那么我们先讲耶路撒冷啊，这个 Jerusalem， 这个耶路撒冷呢这叫三教圣地啊，这个我们说犹太教那是圣地啊，这个这个非常重要，这伊斯兰教的圣地，这个是第二个圣地，第三个基督教也把它当圣地。它跟基督教什么关系啊？大家知道耶路撒冷变成第一个独立国家是谁呢？是十字军建立的，这是基督教建立的地方，所以呢耶路撒冷叫三教圣地，它的麻烦也就在这里。我们讲一个有趣的故事啊，公元2000年，这个耶路撒冷当时呢申请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世界遗产啊，千年古城嘛，申请遗产。那当然申请遗产有什么问题呢？耶路撒冷不当遗产谁当遗产？肯定是遗产了，但是谁来申请这就变成个问题了。因为三教都说是他们的，当然基督教不会沾了，基督教因为我们现在在这里有没有人也没有政府，基督教徒在这个地方不多，因为以色列都是犹太教徒，其他的巴勒斯坦都是这个伊斯兰教徒，基督教现在已经没有在这个地方了，只有在这个黎巴嫩那基督教占1/3的人口，那就有，所以基督教呢没有任何地方去申请。但是呢有两个群体就是要申请，一个是以色列，也就是说我们犹太教在这里，我们呢是这个耶路撒冷的创造者。巴勒斯坦呢那就跟滔滔不绝了，巴勒斯坦国的那个代表啊，我翻出公元2000年的那个申遗的那个辩论的来看了一下，非常特别啊，他们呢滔滔不绝啊，非常雄辩，就说我们巴勒斯坦这个耶路撒冷是我们的最早的国家。当时我看到以色列那个代表呢讲话很简单，就甩了一句说，耶路撒冷建成的时候阿拉伯人在哪里啊，就问了这么一句，搞得巴勒斯坦人没话可说。的确耶路撒冷建成的时候那阿拉伯人还不在这个地方，那你说如果讲这个自古以来就是，那就不是你这个，我今天讲的这是今天讲历史啊，大家不要带情绪，听听历史啊。那么最后这个耶路撒冷的遗产，这个世界遗产，这个文化遗产世界遗产交给了谁呢？也没有交给以色列人，也没有交给巴勒斯坦人，给了一个跟他没关系的国家，给了旁边的约旦。大家说怎么会给约旦呢？因为约旦的王室呢叫哈希姆啊，哈希姆王室。这个哈希姆王室呢说，虽然不是我们的地方，那是谁的地方呢？因为我们历史上是管过巴勒斯坦的，那别地方没管过。那么这个那个我申请，这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看见以色列跟巴勒斯坦吵的都有道理，以色列以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啊 UNESCO 就不想再捧着这个烫手山芋了，那个山芋的手上烫丢给谁呢？就干脆就丢给约旦。所以约旦呢现在是世界遗产，是属于约旦的世界遗产。这个事情很奇怪。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但是这个大家就吵了，巴勒斯坦的傻了眼，说怎么你我这个我所在的这个耶路撒冷怎么归这个约旦呢？这个以色列说这个跟约旦没关系啊。啊，这个土耳其都不满意了，大家这个有点奇怪啊。土耳其在公元2000年的时候就说了，我早知道管过就算遗产，那应该我们土耳其宣称我们土耳其管过巴勒斯坦，你们约旦王室我们管的时候你们约旦王室还没有呢。大家听到我讲的这段历史就是一笔糊涂账，今天呢我们就把这个一笔糊涂账给大家讲清楚。我们今天看见支持哈马斯这人呢就都讲这个自古以来巴勒斯坦属于巴勒斯坦人民，哦，这个话讲得非常的对啊， 那应该尊重事实啊，自古以来是谁的那就应该是谁的，这个没什么错吧。那问题是自古以来这个地方，如果从最早来讲 from beginning， 这个地方可不是阿拉伯人的，是犹太人的。因为在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建立第一个独立国家就是犹太人，你们查查这个，那个时候伊斯兰教还没呢，那个时候大家看看犹太教义，那个比圣经还早啊，那是圣经的旧约的部分呢、啊。你们看看那个多早啊，他们就已经立了国了，并且犹太人在这里立了国，哎呀，立了差不多上千年，犹太人在这个地方。那你说自古以来，那怎么讲？最好不要讲自古以来，是现在存在还可以讲得通一点。你自古以来你怎么讲？讲不通。那么犹太人来的最早，建国最早，持续的时间最长，如果讲自古以来，那犹太人就有资格说他有主权。那么当然犹太人后来灭国了，好，我们讲讲灭国以后，犹太国被灭了以后，这块地方怎么样了？巴勒斯坦，巴勒斯坦呢被纳入了几个帝国，那第一个是罗马帝国啊，那个时候还没基督教出现呢，罗马的这个到中期的时候，罗马才出现了这个耶稣基督嘛，啊，就由于罗马把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又过了大概三百年，这个犹太这个基督教才开始在罗马帝国蔓延开来，犹太这个不就是罗马帝国才把这个基督教作为国教，这样才是，那都已经公元三百多年了，这个是很晚的事情了，所以罗马帝国是管过巴勒斯坦，啊，管过很长的时间。后来呢阿拉伯帝国崛起啊，那就是啊他们就崛起了，但是他没有再建立任何巴勒斯坦的政权，是属于从沙特阿拉伯这一大片地区的其中的一块地方，因为他的信仰是伊斯兰教，所以呢就变成了阿拉伯帝国的一块版图，那是公元七百年以后的事情啊，公元七世纪以后，因为那个基督教伊斯兰教是那个时候出现的，晚，比基督教晚，那比犹太教更晚，那比犹太教要晚一千多年了啊。然后跟着这个地方呢又被土耳其人占领了，大家说怎么可能土耳其呢？奥斯曼帝国啊，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就是管，所以说巴勒斯坦哪几个国家管得长呢？最早是犹太教建立的独立的国家，这是第一个，这个国被灭了以后就变成罗马帝国的一个省或者阿拉伯帝国的一个地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一个控制区，那么这个政权就没有了，真正在这里边建立过独立的耶路撒冷王国的只有一个，就是欧洲的 Crusade 十字军建立的。所以大家要说这个地方要叫做耶路撒冷王国是谁建立的，那就是十字军啊，这个，所以这个讲起来呢，你说这个怎么讲就讲不清楚了。好啦，这个后来是怎么搞出这样呢？19世纪末，这个犹太人呢开始在欧洲搞复国主义运动，现在不是说要灭了这个犹太复国主义吗？他们的确有复国主义，他们要建国啊，因为他们原来这个2000多接近3000年以前在这里建立的，他们犹太国被灭了国，他当然复国，他复到自己的地方。那么所以呢当时呢有很多犹太人呢就到这个地方来住，来巴勒斯坦住。那么来这里住怎么住呢？这个住呢他不是侵略的，因为这个归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管理，这个犹太人说要复国，他怎么来呢？他来是跟土耳其买地，就是我这个地方买一块地可以屯垦啊，我住在这里我可以种植，所以呢就是一块一块的买啊，这个就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呢，这是属于他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王室的土地，那不是这个本地的阿拉伯人的，是土耳其人的，土耳其人拥有，那当然他觉得好啊，那荒地卖给你这犹太人就卖了，所以犹太人就开始在这里买地，这是第一步。那么后来呢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情况，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1918年以后，英国呢就结果了，奥斯曼帝国垮来了，我们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奥斯曼帝国没了，还有这个欧洲的奥匈帝国也瓦解了，那么英国人呢就接管了这个巴勒斯坦地区。那么在这个地方呢，犹太人呢觉得英国人好说话，就更多来了，也是跟英国当局买地。这个时候的巴勒斯坦是谁的土地呢？是英国的公有地，就英国政府控制的，卖就卖吧。 所以在这个整个的移民过程里，无论从奥斯曼土耳其帝国还是到这个英国的控制的巴勒斯坦，这个过程里面没见过犹太人用武力争夺土地，是购买开垦建立了这个家园，就是这样。那么大家说，哎呦，这个是还有一个讲法，我现在看的很多啊，就是说巴勒斯坦人啊接纳了犹太人啊，就是在巴勒斯坦上面你们犹太人回来，那是农夫与蛇的现实版，那就是我巴勒斯坦让犹太人来我这里发展，这个来了以后你就建立了国家，把我们打倒出去，这是现在用的最多的一个。这个其实呢，这个讲法没道理。第一个，巴勒斯坦没建国，巴勒斯坦我们说除了十字军建立了巴勒斯坦王国以后，这个有哪个国家叫巴勒斯坦国？没有啊。那最早什么时候巴勒斯坦立国呢？大家记住这个时间，是1988年啊，那个以色列是1948年成立的，1988年才有巴勒斯坦国。这谁这个大家应该听得很清楚的。那么所以呢，所以说那就不用说了，我们这个地方这个是我们自己的土地啊，这个所以呢，这个所以我们讲清楚了，这个最早犹太复国主义19世纪来是跟奥斯曼土耳其皇室领地买的土地，后来是英国控制下的工地。这样呢，你说这个犹太人抢了阿拉伯土地，那就是以讹传讹，这个话说不过去啊。所以先跟大家讲清楚了今天的第一点啊，自古以来，我们今天就从自古以来说。好的，我们等一下再聊。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今天和大家讲讲巴勒斯坦这个历史，因为我看网上很多人呢对这个地方的两眼一抹黑，搞不清楚历史，并且呢开口就说自古以来巴勒斯坦就是巴勒斯坦人民的。我就跟大家讲，这个地方自古以来那就可不是自古以来，如果咱们要讲自古以来，咱们就谈自古以来巴勒斯坦自古以来最早在这里立国，在这里建立经济，统治了1000年是哪个人呢？是犹太人。那就是巴勒斯坦最早的是犹太人建立的，并且他的建立的时间比阿拉伯人移入要早出1000年呢、啊。那是要从自古以来，从 from the beginning 去讲的话，那你就这个讲话的人呢，那你就是不承认历史，那就是说1000年以就不算了。那这个呢，我们就说今天和大家讲的题目这样。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说巴勒斯坦接纳了犹太人，这个也不成立，因为呢，犹太人从19世纪回来复国到20世纪初，他买的都是买的土地。你看过有哪场战争啊？跟土耳其奥斯曼帝国买皇家土地，是土耳其的皇家土地，后来跟英国的自治土地，在英国的工地买的土地，他在这里建立的这个犹太人的居住区，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那么有些人说，哎呀，这个那这现在属于约旦的，因为约旦申请了联合国的这个世界遗产啊，是约旦的。那约旦说这是我们的，为什么呢？是约旦王室，这叫哈希姆家族啊，我们呢是从这个地方开始的。那么大家说这个好，我们就讲讲是不是约旦的，我就讲讲这个故事。所以讲历史很有意思啊，我们就讲历史。哈希姆家族他呢是这个中东地区几个大地区的这个老板，就是他的皇帝啊。我们讲讲叙利亚的皇帝哈，这个是哈希姆家族的。这个伊拉克的国王是伊拉克家族的，还有这个沙特阿拉伯也是哈希姆家族的，就是这几个家族都是在这个沙特阿拉伯起家的汉字地区嘛，大家要知道。这个和巴勒斯坦八竿子打不着，这差得远得远了、啊。从沙特阿拉伯的汉字跑到这个地方，那都是千把公里啊，那是远得不得了的。那怎么会扯上这个约旦王室管理呢？我今天讲讲故事啊。这个中东地区在1919年大洗牌，这个为什么要大洗牌呢？就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打完了，这个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垮掉了。那么这个地方呢，这些本地的这些有很多的这个土豪啊，我们就讲这个哈希姆家族，他在沙特阿拉伯嘛，他呢大家长叫侯赛因哈希姆，他呢就开始三个儿子分地，三个儿子都很成器啊。大儿子这个侯赛因啊，就说我呢继续在沙特阿拉伯，那现在的沙特阿拉伯的王室也就是这个侯赛因他的后代啊，我就继承主业，我不走，我还在沙特阿拉伯。二儿子 这个当然不止这个儿子，他二儿子叫阿卜杜拉，阿卜杜拉就派到伊拉克当国王。大家记住，第一个是侯赛因在沙特阿拉伯，第一个老二阿卜杜拉到伊拉克当国王，三个儿子叫费沙尔就跑到叙利亚当国王，这不就一分三了吗？就从沙特阿拉伯到伊拉克到叙利亚，这都是哈希姆家族的这三个儿子，侯赛因、阿卜杜拉、费沙尔。1920年，费沙尔在叙利亚被法国人赶走了，这个二哥啊阿卜杜拉讲义气，说这个费沙尔你没地方去了，你回伊拉克，我把伊拉克让给你，我自己呢带兵和法国人开战啊，那就是说你帮我管伊拉克，我呢就去这个叙利亚和英国人和法国人打仗。英国人就跑出来调停了，就是你别打了，就跟这个阿卜杜拉讲，你别打，你打来打去有什么好呢？你打来打去，你跟法国人打，你不一定打得赢，你不就是为了块地盘吗？这样，宝宝，我这里有一块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呢没什么人去啊，就有些犹太人住在上面，把这地方送给你啊。所以呢，这个约旦河东岸、西岸的这个，他们叫外约旦啊，约旦河是流划条界，约旦河这个这一块就归你们了，那就是就你们就拿约旦河这个整个地区吧。这个拿过去了，那么这个所以呢，这个阿卜杜拉呢就建立了约旦，那就是因为英国人说约旦这块地方和包括巴勒斯坦就送给你了，这个就是阿卜杜拉。1921年接受英国调停的阿卜杜拉阿希姆这个家族，也就是这个沙特阿拉伯的老板这个侯赛因阿希姆，他呢就当了约旦哈希姆王朝。这个为什么他呢把首都建在他的约旦的首都，就现在约旦首都，这个西岸呢有一部分呢共管耶路撒冷，叫国际共管，也就是英国也管，这个约旦也管，因为现在是你的地方。他呢就自己挂了个头衔说我是巴勒斯坦国王，其实没有巴勒斯坦国，因为他拿了巴勒斯坦这块地，他是约旦国王，他也说自己的是巴勒斯坦国王，就这么一个故事。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就说这个英国强行拆分巴勒斯坦，这是现在讲的最多的一句话，这就是这个真相，就是本来这个伊拉克的老板阿卜杜拉要去打叙利亚，结果英国人说你不要打法国人了，我把这个约旦和包括巴勒斯坦就交给你，你去管吧。哎，这就结果来了，1921年结果来的，这个根本没有英国强行拆分巴勒斯坦的意愿，这是英国人送快递，就让你们别打仗，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就是阿拉伯人摆脱了奥斯曼土耳其控制几百年，是英国人帮忙搞成的，没有英国人搞成，你还是土耳其的控制之下。这个我们要讲话呢，很多人会骂，但是大家查历史呢，就是这样。那么，所以我们讲巴勒斯坦地区最早的定居者是犹太人，历史上的阿拉伯人从来没有这个地方建立过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一个国家叫这个巴勒斯坦国是由阿拉伯人建的。我们知道有一个是十字军建立的，以后就没有了。真正建立了巴勒斯坦国是1988年呢，那黄花菜都凉了，过了很久。所以呢，我们今天先给大家不要拿这个什么叫自古以来说事儿。那么如果从自古以来呢，就讲不了这个事儿。所以呢，我现在很多人拍拍脑袋，这个嘴巴一讲就出来了。我想大家还是要尊重历史。我今天呢没有说站在犹太人一边，也站在巴勒斯坦一边，我都没有选边。我只是因为看见这个自古以来这个字啊，我觉得挺刺激的。因为这个历史啊，它不是这样。我今天把这个历史排给大家看，估计呢大家听完以后就比较清楚这地方归属的问题了。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当然呢，历史呢充其量只是提出政治主张的依据，你不要讲自古以来就算了，那不是现实政治的正确标准。你不要说自古以来就是我的，因为那个时候是居民而已，那个时候皇室的统治而已。你现代政治有正代政治，但是呢，大家不要轻易的就用这个字自古以来，因为别人跟你一去就紧自古以来这个字儿，这个字里面的它的危险性很大。那我们就讲讲现实主张吧。 那么我们说这个现在的巴勒斯坦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要解决呢？我们就要看看联合国1947年的181号决议，那这个就是讲历史了，就是现代政治怎么样。181号决议是1947年，就是二战结束以后啊，这个联合国建立了以后就提出来的。那么181号决议它的出台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住在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民族矛盾。因为19世纪末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兴起，犹太人大量的迁入巴勒斯坦地区定居，和住在当地的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频繁，特别著名是1929年的西伯伦大屠杀。西伯伦这个地方呢，住了几万名阿拉伯人和一个只有800人的犹太社区。这个犹太社区呢，它不是外移来的，它也是在这里的，就几百年以来都跟这个几万阿拉伯人共存，但是它只有800人。那么这个耶路撒冷呢发生民族冲突，而西伯伦的犹太人和这个冲突一点关系都没有，他们就土生土长就在这个巴勒斯坦的西伯伦这个城市里面住的。结果呢，当地阿拉伯人呢就把他们当作屠杀对象，就用刀就砍死了这个67个犹太人，就都是阿拉伯邻居啊，这世世代代都是邻居啊，因为他是犹太人就把他杀了，这一拿刀捅了67个人，这个叫西伯伦地区的叫西伯伦大屠杀了。二战以后呢，欧洲呢遭受这个流离失所的这个犹太移民的大幅度增加，因为纳粹啊排犹啊，这个就跑得到处都是，所以这个地方呢越来越紧张。英国呢在第二次世界大战里面元气大伤，也无心无力去收拾这个烂摊子，就决定呢在1948年就抽身走了。巴勒斯坦问题呢就干脆交给联合国，联合国把烫手山芋交给了巴勒斯坦。那么联合国呢就讨论了以后就决定了，就是允许他们去办181号决议规定1948年英国走了以后就建立两个地方，一个是犹太国，大概15200平方公里啊，10000多平方公里，这个叫犹太国。还有一个阿拉伯国，是阿拉伯人住的，叫11500平方公里。两个，犹太国大一点，1.52，阿拉伯国1.15万啊，这两个，再加上耶路撒冷这个一个城，这个叫做176平方公里，是国际化，就三块，犹太国、阿拉伯国，然后耶路撒冷。那么这个181号决议谁去策划的呢？是美国起的重要作用，英国不想管。但是呢，这个可不是美国单方面的决议啊，当时全程热心参加的是苏联啊，苏联是觉得这样好的。那么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和阿拉伯人呢也参与了这个方案的制定。美国最初提出的不是分别建国，是联邦合治。那美国人呢对联邦体制啊他非常入迷，他觉得联邦好，因为美国本身就是个联邦嘛，所以美国呢要搞联邦，觉得说大家尽量一起过日子吧，就相信联邦。但是呢犹太人和阿拉伯人是铁了心要分家，所以呢两家就在联合国就吵得不下，最后呢就是干脆就分而治之，就分家。这个叫做15200平方公里是犹太国，11500平方公里是阿拉伯国啊，耶路撒冷176平方公里就是独立啊，就是国际共管。那么这个呢，这个最终的分配方案呢，就大家呢就觉得这个不对了，因为占这个地区总人口1/3的犹太人获得了57%的国土的面积，那人少还反为得到更多的土地。那么大家说这个是联合国偏袒犹太人，美国苏联都支持这个。但事实上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巴勒斯坦的土地问题非常的复杂。这个我们知道呢，这个土地大并不算数，因为呢巴勒斯坦大部分的领土呢是没有办法耕作的荒地，就非常的荒凉。所以呢这个荒地不要，所以呢这个整个巴勒斯坦地区的好用的肥沃的可以耕种的土地呢占总面积30%都不到。 那么所以呢，划给犹太人的 57% 的国土里面，就是现在以色列的国土里面，只有 7% 的是好地，剩下都是荒地。那么其他的 27% 都划在这个阿拉伯国，就巴勒斯坦人的土地，就阿拉伯人得到肥沃的耕地是 27%， 犹太人是 7%， 剩下的荒地给你，就这样。所以呢，这个现在讲这句话说故意把阿拉伯人的国土分隔为互不相连的三块，这个其实呢是奇怪的。因为181号决议分给犹太人的地方呢是互不相连的三块。什么叫做这个故意划分呢？我们先看看181号决议，我一看那个图啊，犹太国就三块不连在一起的。那这个怎么叫是故意割让呢？现在这个很奇怪的分配，其实呢就是好地坏地分配，大概就这样。犹太人好地少土地大，这个阿拉伯人好地多土地少一点，大概就这样。所以我看了这个，因为最近闹得这么厉害，我就看了这个181号决议啊，发觉呢这个事情呢谈不上对犹太人有什么偏袒。那么这个所以呢，这个当然阿拉伯说我们人多啊，所以我们的土地分配方案应该和犹太人是八二开，阿拉伯人占80%，犹太人只能占20%，这个就其这个。那么当然呢，这个当时大家说这个登记产权吧，就是大家拿产权证吧，那么如果拿产权证拿出来那就可以分吧，但是阿拉伯人当不大部分没有产权证，阿拉伯人在巴勒斯坦地区的土地登记的面积只占巴勒斯坦土地面积6%，这个犹太人呢因为都是买的都有产权证，他们说怎么这个我们在这里住了这个上千年就没有产权证呢？因为产权文件在土耳其人手上，那如果是按这个分，土耳其应该把这个地方拿回去，土耳其人呢就不吭气啊。这个1948年呢，在通过这个181号决议的时候，土耳其不吭气，土耳其说文本我有这个产权，但是呢一人一份，当时是两份，一份存在土耳其，我们在放在我们的安卡拉，我们不会公布出来。那你们阿拉伯人如果你们手上有一份，你们拿来公布啊，公布就是你的。那么这些文件就吃大亏了，这个所以犹太人把文件都留下来了，阿伯人没留文件，土耳其不公布文件，这个所以阿伯人拿不出证据说这个地方从古就是我们为主的，因为拿产权证啊。所以在联合国开会的时候呢，犹太人拿出产权证，阿拉伯人拿不出产权证，这你怎么能说我自古以来我就是这个地方最多的呢？这个呢就没办法了。那么这个很难办很难办，奥斯曼土耳其时代这个一半以上的巴勒斯坦土地是这个土耳其皇室的领地，这个犹太人呢买了那么一点，阿拉伯人他有多少呢？他也没有多少啊。所以呢我们现在讲历史呢就讲到这里，当然这个没讲完啊，如果明天有时间我还愿意和大家讲讲自古以来啊。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拜拜。